好，弟兄姐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雅各书的第十一堂课，实际上是第十讲。那么今天我们会把整个雅各书讲完，然后下个星期我们是分享讨论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早上就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信息，好让我们的心里火热。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火在我们的心中燃烧，好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出来，就是那生命河的意象，就是要活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荣耀，好让我们可以活出来。我们谢谢你主，愿你在这个当在这一切的事上能够享受你当得的荣耀。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我们请大家打开雅各书第五章最后的两节，雅各书第五章最后的两节是第十九节和第二十节。找到了，由我来读。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里有讲到说，我们当中有迷失真道的。那实际上，当我们看看我们的周围，我们的确会发现，即使我们当中没有迷失真道的，但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确实有的时候是或上或下，有的时候信心很坚定，有的时候信心却很软弱。从上个礼拜五，大概十天前到现在，你打开报纸，你所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让你感到沮丧和忧虑的消息。一方面，日本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和海啸，我们看到死亡的人数已经上升到8000人以上，甚至是当我们打开电视看到 CNN 所直播的那个海啸吞噬海岸农田的这个房屋，甚至是那些还在行驶当中逃难的汽车，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画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但是这还不是所有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海啸之后，日本的福岛的第一发电站，它的6个机组不同程度的都受到了损伤，因此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一定程度的核泄漏，因此就会有很多的估计或者预测说，有可能会发生像前苏俄这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样的这样子的一种泄漏，或者是想象说这样子一种核污染的这种放射云会飘到加州，对不对？那么其实这种的恐慌不仅仅是在日本蔓延，更是在全世界蔓延，也蔓延到了中国。因为这个所谓的可能的核放射的这种泄漏，所以在中国大陆呢就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知道说在美国我们可以有碘化钾片可以来吞服，可以防止或者预防核辐射，对不对？但是在中国的话呢，买不到碘化钾，所以呢他们就想到说那一般的碘可不可以？所以呢有人就想到说，在食盐当中含有微量的碘，就是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来弥补，就是一般的民众他们饮食当中碘所摄入量的不足所加入的。但是呢那个碘微量极小，可是有人却觉得说这说不定可以防辐射。还有人就是说你看日本的海被污染了，然后呢那个海水就飘到中国，那盐不就是从海里面来的吗？所以的话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没有盐吃了，因此的话呢大家呢都纷纷的去抢盐，OK？ 所以呢这个 盐的价格呢就是突然的增加。那我这里有一个对联哈，就是描述在中国大陆啊他们看到的这个景象。这上联是日本57座电站密布，是大和民族。 OK， 那他们就把这个和换成了和子的和，就大和民族。然后下联呢是中国56个民族抢盐，就是炎黄子孙。 OK， 就不再是炎黄子孙，而是没有盐闹炎黄的炎黄子孙。然后呢这个横批呢是无言以对。 OK，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啊，这种的恐慌也好，这种的不安定也好，就好像圣经啊，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说末世要来的时候，你就会听见有什么，有地震，有啊饥荒，还有什么，还有打仗的声音啊。从前天开始，那整个的这个联合国的在利比亚的禁飞区的决议开始执行，所以以法国领头，然后美国。英国还联合了几个阿拉伯的国家一起来执行，就去攻击利比亚卡扎菲的他的所有的空防雷达地空导弹的这些设施。所以我们在这个CNN 的电视上又看到好像那些的战斧导弹 Tomahawk 导弹从那个驱逐舰上面这样的一个一个放出去，好像又把我们带到当年我们这个打伊拉克的时候的那样子的一种景象，对不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的确人心惶惶哈。那唯一可以给我们带来平安的是从神那里。所以有很多的人就说，哎，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祈福哈。甚至像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大家都纷纷号召说，哎，我们要为日本来祈福，我们要为世界来祈福。那请问，如果你是无神论的话，你祈福你向谁祈啊？对不对？只有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说神是我们的保障，所以我们可以向他来祷告。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在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这里说，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很显然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还记得当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就问那些比较信主长一点的时间的基督徒，我就问他们说，哎呀，要怎么样祷告啊？祷告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公式啊？他说没有啊，祷告就是把你心里所想的话怎么样，所想的话要告诉神啊。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哦，其实在祷告当中不光光是你把你所想的告诉神，更重要的也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聆听神给你的话语，所以是双方的沟通。我相信说神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所以我们想要讲什么他一定知道。就好像耶稣说，你们还没有开口以前，天父就已经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神的心意，神要跟我们所说的话？换句话来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真正使双方的双向的沟通得以畅通？而沟通当中所造成的一些的障碍，真的是我们常常可以碰到的。我就听说啊，有这么样一个老外哈，他在美国呢学了几年的中文，所以的话呢他觉得他的中文应该不错了。那他到中国去做生意，所以呢他也没有请翻译，他就直接呢到了中国，然后呢就和他们的那些生意的伙伴呢开始吃饭聊天啊，谈生意。你知道在中国谈生意都是要通过吃饭，在饭桌上进行的。所以呢他就和几个这个生意伙伴在吃饭，结果吃到一半呢，其中一个生意伙伴呢就对他说，啊，对不起，我要去方便一下。然后他就很纳闷，什么叫做方便一下？那个人走了以后，旁边一个人就跟他讲说，方便啊就是上厕所的意思。他说，哦，我知道了。结果呢再继续吃， 然后旁边呢就有一位美女的记者哈，就跟他讲说，先是不是美女记者，是旁边另外一位这个生意伙伴，就跟他讲说，他说啊、你来中国很高兴啊，你看我们都这个好酒好菜款待你，那么希望呢下次等到我访问美国的时候呢，也请你给我提供方便。然后呢他当时听了愣了一下，说你要方便还要我提供吗？然后呢他就很纳闷，但是基于礼貌呢他就没说什么，埋头继续吃。然后呢旁边一个美女记者看他没有什么反应呢，就跟他讲说，哎呀你能来太好了，听说你带了很多的项目来，这样好不好，在你方便的时候我为你安排一个专访。然后呢他就更迷惑了，他说我方便的时候你来专访我。然后他就一脸的迷惑，然后那个美女记者说，哦那没关系，如果你不方便那找我方便的时候来给你做专访。然后他更迷惑了，结果旁边一位人来打圆场，以为呢他好像有点犹豫有些顾虑，然后就说没关系没关系，在他专访之前呢，在你我都方便的时候我请你吃饭。所以你看，当我们平常一个小小的字我们没有搞清楚它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很多的误解，更何况当我们不完全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一厢情愿的把我们的愿望告诉神，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换句话来说连我们妄求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另一方面，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主题把整个的雅各书来做一个总结的，就是我们要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看讲义上这段经文，是在诗篇第119篇第38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的。好，那么这段话很清楚的是诗人在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的祷告词。这里说你向敬畏你的人，也就是诗人本人以及一切啊所相信依靠神的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他说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换句话来说，如果把它翻成不客气的话，就是说神你要说话算话哦啊，君子一言怎么样啊，驷马难追哦啊。那么实际上他就是在抓住神的应许在向神祷告。那么神的应许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同样诗篇第119篇，在其他不同的地方，同一位诗人他就讲述说神的应许对他的意义。我们一起来读119篇第49节，来，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好，其实应许真的是可以带来盼望，因为应许表示还没有实现，只不过是对未来的一种的保证，一种的肯定。我记得啊，小的时候我们家很穷，然后呢过年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节目哈，那因此我就记得我们家里有一个钱罐子，那我的妈妈呢就跟我讲说，哎，我们每一个月存一块钱，每个月存一块钱，那这样的话呢到了年底就12块钱，那这12块钱做什么呢？12块钱啊就可以去买一斤的猪肉 OK， 然后去买一些的棉花，买一些的布料，那这样的话呢不仅我们可以有肉吃，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给你做新的棉鞋，新的棉裤，好，那你就有新衣服穿了。所以啊小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盼望的过年啊，然后就想着说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有好东西吃，平常吃不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有新衣服穿，然后呢如果 碰巧的话，说不定还有一些钱可以买几支鞭炮一起来放，对不对？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就一直盼望着过年，因为什么？因为妈妈已经保证了过年的时候呢会有这样那样的节目，对不对？就是让你有盼望。好，那同样的，神向我们所应许的更加是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盼望。那什么盼望呢？我们接下来会讲。另外，神的应许给我们带来是慈爱和安慰。好，在诗篇119篇第7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好，那我还记得，就是说在我很小的时候也是有一年的端午节前，我突然就感冒生病了，然后我就躺在床上，那个时候呢发烧，也没有什么胃口，结果呢我知道说我妈妈包了一篮子的粽子，然后我就很懊恼，我说哎呀没有办法吃粽子了，所以呢我妈妈就把那篮的粽子呢就挂在那个房梁的上面啊，然后呢也就是我的床前面，让我可以看到啊，然后呢他就说没有关系，等你病好了我跟你怎么样一起吃哈。那我就看着那篮粽子然后呢我就看着坐在床边的我的妈妈哈，就是那种的慈爱哈，那种安慰。所以就想到说，神他是我们天上的慈父，所以他给我们的应许是远远超过那一篮的粽子，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说，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应许来祷告的话，请问神的应许到底是表现在哪些的方面呢？我们今天从三方面来看。第一，神的应许就是对我们救恩的应许。在诗篇第119篇第81节，这里说，我心可想你的救恩，仰望你的应许。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5节，这里也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然后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这里也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你看到福音也好，永生也好，都是指着什么？救恩而言。那么这个救恩要怎么样的得来呢？我们当初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关于信心和行为的事情，我们花了整整的一堂课来跟大家讲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什么，信心的重要性是什么，然后当我们信主过以后，我们的行为又应该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第一，我们的信心是对神的，神因着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就称我们为义。然而我们的行为是对人的，因为人们在我们的行为上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信心是和救恩有关，行为是和神的荣耀有关，是我们为神所做的见证。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来看一看说，因信称义的应许，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说，我们是因着信心得救，不是因着我们行为得救，这样的应许到底神是怎么样来应许我们的。在这里我举出了罗马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三章以及第四章，以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六节这些的经文哈。那因为有一些的弟兄姐妹需要通过电脑在这个电脑上收听，所以的话呢，我在这里我就请 Lucy 好不好，你就把这三段的经文都读出来。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 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好，谢谢。那我们这里面反复的可以看到说，这里有很多关于应许的，对不对？是神应许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乃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行律法。神应许我们是可以承受产业，神应许我们可以像以撒一样来做神的儿女，然后神应许我们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因信称义的应许绝对不是保罗或者是其他的基督徒凭空一厢情愿的一种的创造，乃是神清清楚楚的借着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所发的应许，就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就把这个应许就给我们了。所以因信称义的应许是我们首先对救恩应该牢牢抓住的，也是我们在雅各书谈到信心和行为的时候，我们应该有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观念。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那么这是我们个人救恩的应许，那这是可以说是从我们灵魂得救这个角度来讲。然而神他要救我们，他不仅仅是在灵的方面要救我们，乃是在灵魂体三方面都可以让我们成为属他的人。所以在这里我特别提到一个医治的应许。这个医治本身来说，我们可以狭隘的把它理解成我生病了，我需要医治好让我可以恢复健康，这种身体上的医治、okay、或者我们再扩大一点，我们知道说这个一般的疾病不仅仅有什么呀，身体上的疾病，还有什么心灵上的疾病，对不对？有人会得忧郁症哈，有人会得这个bipolar 就是躁郁症哈，那还有其他一些的精神方面的一些的疾病，同样是需要医治的哈。那么在这里医治的应许就包含了对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体，然后我们的这个精神方面，就是我们的魂方面的医治，然后在灵里面，神是把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可以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可以有江河从我们的腹中涌流。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说神的应许是灵魂体三个方面。那么在以赛亚书第53:5，这里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里是神给我们所讲的有关于医治的应许。那么在沙利还有兰芳他们都有讲到说神在雅各书里面借着雅各也特别提到说对于医治方面的应许，讲到说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哈。沙利特别在上节课里面也有借着在雅各书第5:13-16也特别讲到有关的医治的方面的啊，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但是作为总结我需要来跟大家再重新来回顾一下。还有呢，其实神的医治还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个人的层面上，这个医治也包含着对这地的医治，就医治这地。因为我们知道说 人的力量是这样的渺小。当你在电视上看到那种海啸铺天盖地而来，吞没一切 的时候，你的水性再好，你也没有救了。因为它不光光是水，它乃是夹杂着所有的房屋的碎片、汽车的碎片，然后还有泥土，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当它扑过来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绞肉机一样，你到了里面，你再会游泳，你也逃不出来，对不对？那人的力量是这样的渺小。然后甚至是当人想办法说，哦，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建很高很高的这种防波堤哈，来阻挡海啸，对不对？你去看到说像这个核电站的外面啊，都筑有很高的这个防波堤哈，结果海啸一来有没有用？没有用，所有的这个冷却系统、发电系统全部被它冲掉，以至于那个核反应炉没有办法降温，对不对？你然后呢，大家都非常的心惊肉跳，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核子一旦失控的话，好像不仅仅是在周围的这些的人受到影响，我们整个世界都要受到污染。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本身并没有去参与那个核电站的建设，我们本身也没有去参与那个核电站的维护，但是核电站一旦发生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就殃及池鱼，我们就会受灾，对不对？所以本身来说，这是一种的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另外，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社会，我们往往也是对我们所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哈，也是无能为力。就拿加州来讲，如果说你在加州生活一段的时间以后，你会觉得说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当你跑到别的州去，你跟别人说我是从加州来的，人家像开怪物一样来看你们。为什么？因为觉得你们加州的人都是怪怪的，什么大麻要什么合法化，同性恋什么要合法化哈，然后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OK， 所以当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假如说你是有某种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当你假如说不幸的是在加州是共和党的人的话哈，那你的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你还没有投票之前，那边就已经预测了说啊，民主党的候选人已经得胜了，对不对？你的票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当你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当你生活在这地的时候，我们所要祷告的就是求神来医治这地。这地包含我们生活的统治我们的政府，我们周围的社区的邻居哈，他们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生活所影响。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就在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历代之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找到了，由我来读。第七章第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第十五节，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所献的祷告。这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然后呢，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怎么样？我必，这就是一种的应许，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美国，我们基督徒不仅仅是说，哦，我们只要有一个温暖的家，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教会啊，我们就好了。我们要常常的为这地来祷告，抓住神的应许，求神来改变那些掌权执政者的心，求神可以让他的公义在这个地能够实现，求神他的荣耀可以彰显在这个地上。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责无旁贷的责任。当我们去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必要为这地得医治来祷告。好，那我们看到说，首先看到神他的应许就是对救恩的应许，对我们个人，对这地他所带来的这种拯救的应许。那么第二，我们看到说神的应许也是一种对家的应许。好，请跟左右的人说，是对家的应许。我们知道说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家，它不光光是有夫妻两个人，对不对？经常我们听到美国人说，I want to start a family. OK, I want to start a family. 那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夫妻两个已经准备好要生孩子了，叫 I want to start a family, 对不对？你结婚只是 get married, 它还不是 start a family, 啊。因此家之所以成为家，它一定要有什么？要有子。要有子它才成为家，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家。首先在圣经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亚伯拉罕他年迈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子嗣，但是神却应许他说要他来得子。为什么？因为他是说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十三节这里说，他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他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亚伯拉罕他得不得子，实际上最后是关乎我们全人类的救恩，所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然后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这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他首先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好让亚伯拉罕的这个家真正成为一个万民的祝福。那么我们来看说，神有没有成就他的应许。首先我们看到说，以撒生出来了，神有没有成就？神有成就。当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山上去献祭，要杀以撒的时候，神有没有预备那个献祭的羔羊？那个羊有没有？有。所以神在那个方面的应许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推广下来，以撒、雅各，对不对？一直推下来到大卫，到大卫的子孙，一直到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成为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尽管这个过程当中，从亚伯拉罕到耶稣，这中间有超过多少年的时间？两千年的时间。那么但是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没有落空。神是不是照着他的应许，借着众先知，甚至把耶稣基督他要出生在哪里，他的妈妈是谁，他要取什么名字，全都一一把它预言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他是照着他的应许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得完全。同样的，他不仅仅要救我们，他也要救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这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里绝对不是说，今天如果你不幸成为你们整个家族唯一的基督徒，没关系， 你就是整个家族在神面前的代表，他们因为你信耶稣，他们都得救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圣经上有这样的应许，对不对？他说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是说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不仅是你个人，也是你的家里，通过你向他们所做的见证和传福音，救恩就会因着他们相信耶稣而得救。所以换句话来说，你绝对不可以成为你先生的代表或者你孩子的代表， 他们借着你相信耶稣，生命得改变，他们看到神的工作，他们会把那个荣耀归给神，并且他们自己来接受神。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它真正的含义。所以我们还是要抓住这个应许，持续的来为家里还没有信主的这些的亲朋好友啊，要来祷告，希望神的救恩早一天能够临到他们。当我们看到说哦，海啸临到日本的时候，那我们非常庆幸说啊，这不是台湾啊，这不是中国大陆的沿海哈，因为在那个地方有我们生活在那里的亲人，我们不希望说海啸一来他们连机会都没有就会被侵蚀了，对不对？那他们所面临的就是灭亡。那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心，就是说虽然海啸不会发生在可能你亲人所居住的城市，但是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我们有一个迫切感，我们要抓紧时间向他们传福音，好让神的救恩早一天来临到他们。当你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请你就抓住这个应许，你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就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胆量，还赐给我们机会，好让我们可以把那个福音传给家人。然后我们再来看说，神对这个家的应许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小家，也是在我们的大家。这个大家就是神的教会，我们经常说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实际上已经把各样的权柄来赐给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我们看到说，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他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首先可以看到说，教会在地上就是成为神拯救灵魂的这样子的一种的管道，这样的一种的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是带着神给我们的权柄是出去征战的。另外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到二十节，这里也看得清清楚楚哈。他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他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的应许就是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整个的这个教会，也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同在，好让我们怎么样，是带着能力出去传福音，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每一次当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要去做属灵的征战宣告啊，并且是要甚至是要到的某些的地方去做短期的宣教也好，长期的宣教也好，我们知道说神已经应许我们了，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在。不管你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属灵的环境和空气，神就与我们同在。我记得说我们以前的教会，我们派了一个短宣队去到哪里呢？去到蒙大拿州哈，有一个在 Billings 那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印第安人的那个保留地，然后呢去向那边传福音。然后呢他们去到那边过去，就发现在那里真的是被一种这种邪灵的空气所搅扰。为什么？一方面他在他们所居住的居住地旁边啊，就有一个很邪的地方，那个是他们去拜的哈，去呼唤鬼神的地方哈。然后呢，你看到那挂的那个很多的幡在那个 空气当中这样飘来飘去哈。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说，他们整个的那个社区都沉寂在整个一个低迷的里面。我们的短宣队去的时候呢，是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呢，就发现哎，那个整个的居住地里面啊，年轻力壮的男人都不在了，都出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平常找不到工作，是很大的失业率啊。那么到了夏天的话呢，他们都到哪里呢？都到我们加州来了。为什么到我们加州来呢？因为夏天的时候呢，是这个山林火灾易发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到加州来充当这种森林的灭火队员，随时准备呢去扑灭那个山林的大火。然后留下来的一群呢，都是妇女和老弱的人。然后在那个地方呢，这个酗酒率很高，吸毒率很高，然后少女怀孕的率也很高哈。整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是被这个整个的一种低迷的这样的一个气氛所搅扰，所这个控制。那我们的短宣队员就在这个整个的社区当中就行进祷告，然后就是这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哈，就是要去斥责那样子的一种的邪灵的空气。然后呢，并且就是在那个社区里面就开办青少年的夏令营，因为我们是要和这个魔鬼来争夺下一代，就不让这样子的一种的环境哈，一代一代的这样传下去，要在那个当中来做一个阻隔的工作。所以当他们不仅仅是在那里做行进的祷告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去向那些的青少年来传福音。结果在那样的一个夏令营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他们就是接受福音。他们接受福音过以后，他们就转回头去，虽然是青少年的夏令营，他们回去过以后就把他们的妈妈外婆什么都拉来了，然后一起来听福音，然后整个的社区哈就有所突破，有所改变。所以我们看到说，真的我们出去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他已经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这是一个应许，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应许，带着这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才可以出去，我们才可以去征战，去战胜那些空中掌权的恶魔，然后把神的救恩、神的慈爱带给大众多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对我们的应许不仅仅是我们个人救恩的应许，也是对家的应许。那么第三个，神的应许就是对地的应许。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地哈？那我知道说中国人哈，我发现来美国最重要的是干嘛？存钱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小孩子的教育很重要，然后剩下就是买房子，对不对？然后呢，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好像你有个房子，你就会觉得说你真正在这里你就安定了，这真正是属于你的地方。所以中国人对地的观念是非常的重要，像我我姓邵，那这个邵很多人不会写，就是号召的招，加一个耳朵 OK。 然后呢，这个邵不是很常见的姓，因此的话我就去查一下说哎，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结果我就发现哈，实际上你可以追溯到这个汉朝，就是大概是西汉的时候。然后呢，西汉的时候他们当初呢都是有这个皇帝啊，有这个分封诸侯，对不对？分封诸侯，然后呢，分封诸侯的话呢，那个地方的姓就是那个那块地的名字。所以换句话来说呢，就是我的祖先以前呢就是大概西汉时候的一个诸侯，然后呢他分到那块地呢叫邵，所以呢他们都姓邵，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么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地的概念实际上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是根深蒂固，是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一直到现在。我虽然是生活在美国，可是我还是姓那个邵，虽然我不知道邵那块地在哪里 OK。 那但是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那同样的，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对地的观念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看电视看说，这个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又打起来了，对不对？为什么呢？讲来讲去就是地嘛，对不对？ 啊，说这地是你的，也就说这地是我的哈。那啊，我曾经听过的这个巴勒斯坦的代表和这个以色列人的代表啊，他们就因为这个地的时候呢，啊，就开始谈判。谈判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的代表就说：“来，我给你讲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呢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有一天呢，这个摩西啊，一天很热很热的天，那摩西呢就受不了了，所以呢他就跳到约旦河里面去洗澡啊。那他去洗澡，洗得好高兴啊。结果呢，等他洗完过以后出来过一看，耶，衣服不见了，你知道吗？然后被哪个王八蛋给偷走了。他说：哎，那个巴勒斯坦人说，那谁偷走了？说就是你们巴勒斯坦人偷走了。然后那巴勒斯坦人说：哎，你不要冤枉我，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在那里啊。然后呢，以色列人说：啊，你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地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他们是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这个他们看为重要，更重要的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哈。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首先神对于地的应许是代代流传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三到八节，在这里呢，神已经就将这样的应许就给了亚伯拉罕哈。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三节到第八节，好，找到以后我们请Lucy 来读一下好不好，请。
亚伯兰匍匐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也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好，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啊，不仅仅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做了这样的应许，他也说我要将你现在所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好，我请问你们哈，这个应许到什么时候才实现？有谁可以告诉我吗？没有那么晚啊，耶稣亚，没有那么早。我告诉你们哈，这样的应许一直到大卫王的时候才完全实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约书亚的时候，你还记得吗？约书亚进去的时候，他并没有把所有当地的民族都赶走，对不对？有一些骗他，结果他就跟那些人就共享那个地，还有一些他还没有打下来，所以真正到迦南全地全部被以色列人所享有的是到了大卫王哈，他去四处征战，然后呢把那些周围的那些民族都打败了，然后把那个地真正得以为业。所以你看到说这个中间经历了哈，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我们在这里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在这里，就是要让大家看见说神他的应许是代代流传的。 OK， 他代代流传一直到然后大卫王带领以色列人才把真正把这个地然后得到。那为什么要拖那么长时间呢？我们接下来会讲哈。然后我们看到说神的应许，这个地不仅仅是说把这块地送给你，更重要的是他那个应许是带来祝福的。在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第十三节哈，这里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 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那这是讲到地，对不对？然后我特别强调这个必，也就是说神就说我应许你，我应许你哈。然后呢，在生命记第七章第十三节，这里他说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的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启示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生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可以看到说神他的祝福是满满的，就好像说神今天他不仅仅是赐给我们这个救恩，伴随着这个救恩的是我们整个全人的更新，甚至是全家族、全社区、全社会、全国、全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更新。那么他不仅仅是说好像给你一个天堂的门票啊，你可以凭着天堂的门票可以进天堂，更重要的是你现在生活在这里，神的祝福就已经在你信主的那一刻就临到你的，他的平安，他的喜乐，特别是在你患难的时候就已经与你同在。所以那个祝福是多方面的。有的人他经常说哦，这个好像我也包含在其中哈，就是说哦，我好喜欢这个诗篇第一篇哈，啊，说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他好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啊，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哦，我当时觉得说哇，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啊，尽都顺利哈，啊，那你看我到一个公司工作的话，哎呀，那我就是不断的被提升嘛，对不对？我做的这个 project 一个都很成功嘛，那老板就很赏识嘛，最后呢我就是哎，这个年终奖金股票就一大堆嘛，啊，最后到一个地步我就可以提前退休了，或者我就可以自己去创业了，啊，那很多人就是把这些祝福就是只是片面的想到说这种祝福就是一种物质上的祝福哈，但是当你看到是啊，特别是在患难的当中，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们不同的表现，你就知道说神的祝福不， 我只能这样说，神的祝福不仅仅是锦上添花，它更是雪中送炭。当你在缺乏患难的时候，你就更能够体会到并且更能够珍惜到神所给你的祝福。 Amen Amen。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神的应许它是带来全人的祝福以及全家的祝福，然后神的应许呢也是带着能力，啊，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说，啊，耶稣对于教会他的应许说，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必与你们同在。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神的应许，他的应许也带给我们各样的能力。我们在这些的经文我所列出的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然后以弗所书以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都可以看到，特别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大家都会背了，对不对？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耶稣他应许说他求父将那个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下来，那些胆小的门徒，啊，他们在耶稣，被抓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四散，对不对？甚至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他们听从了耶稣复活以后耶稣的命令，他们就等候在耶路撒冷，结果他们就得着了神所应许的那个圣灵，然后圣灵得着以后他们就带着能力，他们可以在众人的面前来传讲福音，并且可以在这个圣殿的前面他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可以医治那个瘸腿的人，以至于他们被抓到公会受审的时候，那些大祭司就认出说哦，他们是无知的小民，对不对？ 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只不过是因为跟从耶稣，啊，结果现在就大大得着能力，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神的应许他所带来的能力在人们的身上有何种的改变。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更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既然神的应许，啊，他是不仅仅是个人的救恩，不仅仅是全家全教会的这样的一种祝福，不仅仅是，对地这样子一种世世代代，直到实现的这样的一种祝福，他的应许也是带着能力。那还有呢，就是他的应许呢也需要我们的信心来配合来实现，啊，那，其实，我真的是同感一灵，今天早上刘牧师的那个讲到就讲到一种叫做生产式的祷告，对不对？就讲到什么以利亚，他，对不对？他还没有雨还没有降下来的时候，他就跪倒在地，他是生产式的祷告，他是要用他的信心来去配合神的应许。我们刚才也讲到说，当神应许这个亚伯拉罕他得地为业，是一直到他的子孙大卫的时候才实现，对不对？所以所谓的应许，他一定是说这个应许还没实现嘛，已经实现了就不叫应许了嘛，对不对？那同样的是说，当我们在等候这个应许实现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信心来和神一同来做工的。好，那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三节以及第三十六节，啊，这里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说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可以想象说，假如说有一个妈妈她在教孩子的时候，她老是去给一些空的保证，说哎呀你乖啊，你要说乖的话我回来带个糖给你吃，结果呢有没有糖？没有糖。第二次说哎呀你乖啊，如果你我回来过以后我就带个糖给你吃，又没有糖。然后接二连三，你会觉得说这个小孩子还会相信妈妈吗？就不会相信，啊，但是给我们发出应许的神却是那信实的神，从他手中所出的话是不会突然返回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是需要我们用信心来配合。那有人把我们的祷告分成三类，就是说神他的回应方式有三类。第一类，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说 yes， 所以马上就成就了，这样都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神说 no， OK， 那你也没有什么好求了，对不对？因为很可能你没有照着神的心意而求，对不对？那最困难的最困难的呢是什么呢？是 wait。 神你祷告神说 wait， 那这个 wait 有两种。一种呢是神还在周围，他好像下棋的布局一样，他还在布局，他跟你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是他还在布局。好像为什么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马上没有给亚伯拉罕，那神说因为那地的人他的罪还没有满盈啊，对不对？所以他不是亚伯拉罕做的不好啊，是那个时间还没有到，对不对？等到他满盈了过以后，神的惩罚一降临，把 那些人赶走，哎，亚伯拉罕就得到这地了。所以这是神他还在布局，那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你还没有准备好，如果神现在给你，你还担当不了。 OK， 想象以色列人他们跑到旷野去，对不对？本来是多少十一天还是几天能够走完的路， OK， 结果呢他们走了多少年？40年。其实不是因为他们走了四十年，而是他们走到那里过以后就派探子去进去探，探完以后回来过以后12个探子，结果10个探子说哦那个地是很好，结果呢那里的人又高大，我们像蚱蜢一样，那我们去肯定是送死，对不对？只有两个，一个是谁？约书亚，一个是加勒，对不对？他就说哦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又这个流难与蜜之地，对不对？我们应该上去啊。 那你可以看到说，当时的以色列人有没有准备好？他没有准备好嘛，他还没有进去，他都已经志气都消了。好，我请问你，怎么去跟那些人打仗啊？所以神就用这个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面来预备他们，一直到时间到了，神说，而且神是让摩西带人出埃及，结果摩西有没有进？没有，他是让约书亚带的人进去，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就看到那时候的新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就不一样了。神这样说，你知道耶利哥城就转七天，你就那城墙就倒了。哎，他们就照做了，他们从来没有抱怨吧，没有说哎呀这是开玩笑，哪有这样打仗的，对不对？那个时候神就用了40年的时间，就是把他们的信心给建立起来。所以当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我们提到很多关于在第一章也好哈，然后在这个第四章也好哈，都有讲到，就是说有关于这个试炼啊，有关于这个忍耐哈，第五章有讲到忍耐哈。那么这些本身都是我们讲到的，说我们要用信心来配合神的应许来一起来工作。我们要像这个以利亚一样，我们要来做生产的祷告，然后神就会自己让它生产出来，对吧？那刘牧师今天说，神是让我们怀孕的人 ，OK， 然后神是替我们娶老的人，然后第三呢，神是让他自己生产出来的人。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抓住神的应许，用信心，用祷告来和神一起来同工。那这个是我们所要做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说，神机会的风正在吹起，我们要得地为业哈。我为什么提到得地为业，或者我为什么会提到神的应许是和地有关系哈？当刘牧师他最近从西非带领这些西非的各个国家的这些分堂的牧者有这个退休会和联导会的时候呢，他回来的时候也把他们的需要带回来。什么样的需要呢？很多时候他把照片给我们看，就是说在西非他们的要建立教会哈，他们所要的就是一块地，就是一块地。然后你从那个照片上来看哈，那块地根本就不起眼，就荒荒的，你知道吗？他们所要的就是说把这块地买下来，然后呢就盖一个草棚子，挂块牌子，就是他们的教会，他们就在那里聚会了。假如说他们有这块地的话呢，首先他们就要去从别人的那里去租地，然后呢因为那个地方很多的经济啊战乱啊或者什么一些不稳定的情况，所以呢他们经常会被那些房主或者屋主啊赶来赶去的 OK。 所以当他们需要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在那里就真正扎根下来，哪怕只是一个草棚子，就是四面就是透风的，就只是一个茅草的顶加几根柱子 OK。 这就是他们的教会啊，挂一个牌子，让我看不懂，可能是法语的，可能是什么，就是当地的语言，就是这个灵粮堂的分堂 OK。 那他们就要这块地，然后呢就像我们中国人到了美国要买个房子就觉得说哎，我是属于这里的，他们所要求的就是一块地。所以当我看到那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也想到说，神这个机会的风吹来，他就是要让我们可以得地为业。那这个地从狭义的角度就是一块地，我们可以在上面盖个草棚子搭个教会。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是我们要在我们周围，在人的心里面，真正的是让主耶稣基督占有一席之地 OK。 那我们讲到这个神机会的风哈，我们知道说当生命和这个教会它整个建立的时候，我们是有意向在这里的。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第22章第一节哈， 这是我们经常读到的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讲到这个生命河的意象哈，就是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你可以看到说生命河的水是要涌流出去的，换句话来说，神所托付我们的绝对不是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安逸的教会哈，就在这边聚会哈，然后或者说我们有个安逸的家哈，家里面的人都是基督徒了就很好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换句话来说，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让我们可以带着能力去得到他给我们所应许之地，这个地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里说是直到地极的这样子一种地。 OK， 它绝对不是 Santa Clara， 或者也不光光是西非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地方的那一小块地，它这个地是万国万民啊，直到地极的这样的一种的地。因此的话，我们就要真的是领受这个意象，去得地为业。那刘牧师也说到，在去年六月份的灵粮堂的这个灵粮聚会的时候，灵粮特会的时候，那个 David Kenneth Tracy 也特别就是要用一种先知性的预言来说神的机会的风已经吹起。那这机会的风是成长的风，是突破的风，是什么？是复兴的风，是成长的风，是突破的风，是复兴的风。好，那么我就想到说，真的是看到不仅仅我们整个的教会在各方面有成长有突破，我们看到人数成长了，但是人数成长还不如祷告会的人数成长来得更重要。阿们。我们看到说祷告会的成长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要从下个星期三就把祷告会从El Shaddai就移到大堂。 OK， 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神会把更多的人带到我们周三的祷告会，我们一起通过祷告抓住神的应许，一起来工作，好让神真的是可以来借着我们的信心以及他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可以得地为业，对不对？好，那不仅如此，这个成长也带来突破哈，突破有各个方面的突破哈。我就讲不讲别的，我就讲我个人的一个分享哈。那在我过去的时候，我是经常有机会去做一些的这个翻译的工作。那这种英文和中文之间的翻译，那有一种的翻译呢，就叫做同声翻译哈，或者叫做同声传译。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说你在台上说，我就在台下翻，然后呢我不打断你，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然后呢你说十句我就同时说十句，是同步进行的，这叫做同声传译哈。那在我们的行规里面的话呢，那同声传译哈是基本上是以至少两个人或者有的时候三个人一组。为什么呢？因为人会什么疲劳，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基本上是二十分钟换一个人，然后呢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一直这样下去。所以我以前的训练呢也基本上就是二十分钟就好了。但是呢从去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包括课程啊，这就是 Rapidly 的课程啊，或者是特别的聚会啊，就需要整晚的同传啊。那有的时候也找不到人，所以就我一个人，那我就从二十分钟突破到四十分钟啊，一堂的讲道，有的时候是一晚上 Rapidly 的课程三个小时啊。那这个一开始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种的挑战，但是当我做过以后，我就发现实际上是一种声量的一种的，就是把它撑开来的那样子一种的过程，然后就好让我真正是可以突破。当我有这样子的经验过以后，我再回去做二十分钟或者四十分钟的同传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哎，我已经不会那样的疲累， 或者说我的这个注意力就会 很容易去集中、啊、这是对我自己的一种的突破。然后在我做同传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说，因为我从信主到、来到这个教会，我一直是以中文的圣经来作为、我的这个读经的方式，然后我的所有的有关于、神有关于信仰的全部是用中文的。然后呢，到了这里来过以后呢，就是要做一个调整，就好像是说你这个英文的也要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也是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感谢主，哎，神给我一个机会，就是我们的、每天有没有这个灵修的这个信息，我们现在是以这个电子邮件的方式能够自动送到你的电子邮件信箱里面。那么一开始是用中文，所以有人他没有办法打电话去听灵修专线的话呢，他是可以通过阅读他的这个、电子邮箱里面的这个灵修信息的。那么现在呢，英文堂他们呢也需要这样的、灵修信息，所以的话呢就成立了一个两人小组、就是把每一天的、这个中文的灵修信息呢就翻译成英文，用同样的方式通过电子邮箱的方式来投递。那这样英文堂的或者讲英文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也可以拿到。所以的话呢，我就被邀请说去来做这个书面的这个中文到英文的翻译、啊、那实际上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好让我哈，就是不光光是从口译的方面，同时呢也是从笔译的方面呢去打这个基础。因为你必须要有笔译的基础，你才可以在那个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去做那个同声的传译，你的脑子才够，你的词汇量才够，你的圣经的知识才够。所以呢，这本身是一种的突破、啊、那我就看到说，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机会的风吹来过以后，哎，神的确是让我有很多突破自我过去自我限制的这样的一种机会。那我相信说，弟兄姐妹，你们在你们的侍奉的岗位上面也一定或多或少是经历这样子的突破。所以这种突破是神他给你的，是照他的应许用机会的风吹来，同时他给你这样子的一种的成长，这样的突破，这样的复兴，他是有他的美意的。换句话来说，他不是白白的，因为神已经应许给我们说他要把地赐给我们为业。你要怎么样去得地为业？你就像一个士兵，你现在就是要在操练，不管是打靶、投弹、匍匐前进，哪怕是在操场上踢正步，那这些都是训练你、装备你，好让你可以成为神的精兵，去得地为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顺服。尽管神的应许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最终得到神的应许。第二，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信心。一方面神是信实的，另一方面神也需要我们用信心跟他一同来经历他的工作。第三，就是我们用祷告，生产式的祷告，好让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好让所有神借着这个机会的风 想要让生命河灵粮堂或者是生命河的水然后能够涌流到教会以外，涌流到整个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我们可以参与在其中，我们可以成为神手中的棋子，我们可以成为神手中的管道，去把那样子的一种祝福，那样子的一种能力可以传到万国万邦。阿们。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机会的风。我们也知道主，不光你对我们整个的这样子的教会，普世的教会有这样的应许，你对我们生命和灵粮堂有各样的应许，你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有各样的应许。哦，主，我们谢谢你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学习、以利亚可以用那生产式的祷告来与你同工。我们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借着你的应许、来坚定我们心中的信心，也让我们可以真的是从圣灵那里来得到各样的信心和力量，好让主我们可以成为主你手中的器皿来为你所用。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